出四章一到六节，大家听得见吗？
可以，可以。
好，那请 Kevin 录音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请听我读今天的正道经文，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六节。我为主被囚的，劝你们，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。一主、一信、一喜、一神，就是众人之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再次在主日来聚集。这是纪念你复活的日子，这是纪念你得胜的日子。主啊，求你。是我们今天主啊，但而是带着平安和喜乐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因着仰望你，主啊，我们再一次被提醒，你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那救赎的大功。主，我们只要仰望你，只要单单的跟随你，求你的圣灵今天继续来感动我们，引导我们，让我们在真理的里面，主啊，再一次被你来更新，被你来眺望。我们爱你的心，主啊，求你恩待我们，将你的旨意显明给我们。主啊，也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。主，听，求你听我们同心合意在你面前的祷告，奉恩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，Amen。好，那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。那我一开始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就是你有没有在什么时间啊，任何的时候，就是在一个人告诉你他是基督徒之前，你认出他是个基督徒的？啊，我想问这个问题的意思是呢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从他的行为，从他的行事为人上，你是可以看出来的。啊，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说，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我要讲到的第一点，就是第一节里面说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就是保罗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什么叫相称？啊，有两重的意思，啊，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是讲到重量相等。啊，就是什么？就像我们有一个天平，把两个东西各放一边，让它两个东西重量相等的时候，它就平衡了。啊，这叫重量相等。那这是相称的第一个意思。啊，那第二个意思呢，是讲到配合。啊，就像我们穿衣服的时候，啊，我们裤子，啊，我们拿出一件衣服，啊，拿出一套衣服，我们就要看看跟我们配不配合？如果怎么讲，我皮肤比较黑啊，那就不要再穿什么很浅色的衣服，越显得我脸很黑啊。或者说我年纪现在四十多快五十岁了，我就不要去穿十几二十岁的衣服啊，就是要有一个配合，有一个相称。那我们基督徒啊，这里讲到 保罗说：“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像我一开始所问的问题一样，一个人当他不告诉我他是基督徒的时候，我如果从他的行为，我看见这个人很像是一个基督徒，就是他的外在显明了他的内在。内在是什么？就是他的信仰。我信什么？我不说出来，别人可以看见。那这里保罗说是蒙召的恩啊。那不仅在这里保罗讲到相称，在腓立比书的1章27节也讲到相称，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。基督的福音是什么？是我们想所相信的。啊，刚才讲蒙召的恩，是我们所接受的，啊，就是指到我们的信仰。那提多书2章10节，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他说：“凡是尊荣我们救主的道，更直接了，就是我们救主道，就是我们所相信的，是神的话，啊，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事情，可以把神的话。”啊，可以反映出神的话，啊，可以印证神的话，可以使神的道啊尊荣啊被称赞啊。人家说哦，你们所信的那个神是真实的，你们神说的话真是对。这就是讲到信仰与生活的关系，是应该有一个相称的关系。有一个平衡的关系，这是保罗一开始提出一个的最重要的啊，对于每一个人要检讨自己的信仰与生活的一个原则。那什么叫蒙召的？我在这里就总结说，信仰是生活的根基，我们的里面要在我们外面的生活啊，成为我们的里面是我们外在生活的一个基础。那生活呢？啊，我们外在的生活行为就是我们里面所信的，把它执行出来，这是一个互为表里的、互相印证的相称的关系。那什么叫蒙召的恩呢？啊，这里英文我们看英文的话，就讲到这个是没有，我们中文翻译是蒙召的恩，啊，蒙召当然我们知道是一个恩典。但是英文呢，就是 the calling you have received。英文强调说，是我们所接受的，我们自己没办法去制造这个护照。这个护照是从谁来的？啊，我们接受，那是谁给出这个护照呢？就是我们的神。那蒙召给我们带来什么？为什么我们要和这个蒙行事为人要和蒙所蒙的这个召能够相称？我们如果回到以弗所书1章到3章这个教义的部分，我们就可以来看蒙召的过程和它所带来的。蒙召给我们带来什么？像我们在以弗所书1讲的时候，我们讲到蒙召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福气，是天上各样，是属灵的福气。那第一个福气，我这里提的就是第一个福气，就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神的儿女，是圣洁的。所以，我们基督徒要叫什么？圣徒。啊，对我们来讲，从我们的角度讲，我们是被召的，我们是蒙召的。那从神的角度来讲，就是什么？他拣选了我们，拣选我们得福气。所以，我们得福气的人是应该开开心心的，应该平安喜乐的。是不是？我们不是忧忧愁愁的啊！我们在各样的困难当中，我们要想到，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我们既然接受了，我们就不会失去了。我们是有福的人，这是我们平安喜乐的来源。好，那可是我们在蒙召之前呢？以弗所书第2章告诉我们，我们蒙召之前 是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。那个时候，我们没有福气，我们是奴隶，我们是被空中掌权者啊的首领，也就是鬼撒旦的权势下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信主的人是一样的，啊，都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啊，武侠小说里面啊，曾经有一个人物的名字叫什么？叫任我行，啊，就是想自己去干嘛就干嘛。哇，那个时候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我很佩服那本武侠小说的作者，哇，能想得出这样的名字。我也觉得那个，当我不信主的时候，我觉得，啊，如果到一个地方能够任我行，实在真是人生最大最好的享受。可是没有想到，其实实际上，当我们在最终啊，圣经说，在我们在享受最终之乐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我们跟神没有关系。那我们到有一天，我们就发现，我们自以为在享受，可是给我们带来的是多少的痛苦和那个死亡的结局？这是我们蒙召之前的情形。当我们现在信了主，我们才能够明白圣经的话，明白到说，实际上蒙召之前，我们是多么悲惨的一个状态。那是因为圣灵开启了我们的眼睛，可以看见这样的情形，这样一个死的情形。那蒙召是什么呢？那我引用以彼得前书第二章的话来讲，彼得说，使徒彼得说，是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招是什么？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。我们本来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，黑暗是什么？没有神。我们进入到一个奇妙光明的里面。光明是什么？光明是神的国度。我们是跨越了一个国度，这是蒙召带给我们一个地位的变化，是从一个世界的里面到神的国度的里面。那这样的，所以蒙召之后啊，使徒保罗就提醒我们，我们是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。复活的呢，是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。然后我们一同坐在天上，就是在神的国度里。那蒙召有一个目的啊，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十节就是说，蒙召的目的，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是什么？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，一切都是神所定的。同时，我们也是神家里的人。所以总结的话，整个的蒙召其实就是带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、新的生命。然后，接下来保罗从以弗所书第四章到第六章就要告诉我们，基督徒一个蒙召的人，你们这一个蒙召的群体，你们这些以弗所教会的信徒，你们这些圣塔巴巴拉华人播道会的信徒，应该有一个新的生活。来反映出你们是蒙召的人。那蒙召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新生活呢？相称的体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有什么具体的表现呢？保罗说，蒙召带出一个合一的群体生活。我们今天讲到经文最重点的、最重要的会在第二节跟第三节。那在第二节跟第三节里面这样说：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我们先来看最后这一句，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 这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目标，或者说焦点，就是要体现出圣灵的合一。什么叫圣灵的合一？其实这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提醒我们第一点：合一不是我们可以制造的。这里讲说竭力保守，我们只能保守，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我们冬天的时候，我们在觉得很冷，是不是？这样我们很多人的家里都有什么？都有那个火炉。那保罗的意思就是说，火炉的火是你可以生的。我们每个人都没办法空手去将一个火点起来。点火要什么？要火柴，要那个枪打一下啊，有个火苗打，再点打柴点火。可是我们可以怎么样？可以让这个火继续烧下去，我们怎么样？要往那个火里面添什么？添柴。我们可以去保持这个火继续的烧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将这个火升起来。合一只能由圣灵来产生。为什么保罗在这个讲到生活的部分，一开始就要合一提出来呢？合一的重要到底在哪里呢？要让保罗把它放在最重要一开始的地位来，就来地方就来跟我们提了。我们就要回到以弗所，再一次我们要回到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的里面，教义的部分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讲教义的部分，去学习教义的部分，好像很枯燥，因为有时候讲的真是很抽象。可是，却是我们生活的根基。如果我们对教义的理解错了，我们在生活的实践上必然产生问题。那合一是什么呢？我们如果回到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十节这样说：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。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，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我们看到很清楚，保罗在以弗所书一开始就交代了，合一是神的心意，而且是在基督的里面来达成的。那十三节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信了基督。那我们才能够进入到基督的里面，我们才成为这个合一的一部分。那神在保罗在第二章的时候，更进一步的来讲，他怎样让教会合一？那在当时的教会，我们知道说是。存在这个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这样一堵墙，上次我们讲过，之前我们讲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，他拆毁了这隔断的墙，这是因为律法，因为遗传，因为这些人的软弱所造成的这一堵墙，然后和睦得以成就，合一得以实现。那合一是神，是圣灵所产生的，是神的心意。那合一呢，也是属灵的，就是我们从不单单是从以弗所书里面可以看见。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里面怎么讲。 耶稣在他离世前那个大祭司的祷告，就是整个约翰福音17章的祷告里面，我们看到有一个重点，就是耶稣为教会的合一，为将来他离世以后，教会被建造起来以后，产生以后，他为那个将来的教会来祷告。他说：“圣父啊，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，保守他们。”你看，注意到吗？也是保守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一样。17章的22节又说：“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。”那17章的23节这样继续这样说：“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。”我们这里看到一件事。合一的榜样是谁？是耶稣跟天父的合一，圣父跟圣子的合一，是属灵的合一，是生命的合一，是在那个永远的生命里面，神的生命里面的合一。那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们在哪里呀？我们在主的里面。耶稣说：“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”因着救恩，我们与主有一个生命的联合。因着与主耶稣这样一个生命的联合，我们进入到与父神的联合里。所以合一是属灵的啊。那在这里，以弗所书的第4章4到6节。保罗用这7个一来进一步来告诉我们属灵合一的这7个方面。身体的合一，圣灵的合一，同一个指望，同一位主，同一个信，同一个喜，同一位神。那这不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，下次我们再来一同来探讨这7个一。那这里我要指出强调的一点，就是属灵的合一。好，那第4节跟第3节之间最重要的说，为什么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？因为第4节讲了圣灵只有一个，什么意思？比如说我跟师母，我身上的圣灵跟师母心里的那个圣灵是不是同一个圣灵？是，那请问，同一个圣灵会不会吵架？不会，我们会同感一灵。我们有时候会有不同的意见，那我们就很警惕。哎，如果是同一位圣灵，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：哎，如果是同一个圣灵，为什么我会这样想，我会那样想？我们讲同感异灵，那我们就愿意停下来，我们愿意慢下来，先做一件事，祷告，在祷告的里面去寻求神的旨意，直到我们有一个合一的看见，同样的一个感动，而不是说啊，我是丈夫啊。我是一家之主，圣灵在我的里面，感动肯定是对的，你那个感动肯定是错的，我都不敢这么讲。圣灵的工作都非常奇妙啊，有时候他先感动这个人，有时候他先感动那个人。实在，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。常常透过祷告去经历圣灵的工作，我们要去体会经历到是什么叫圣灵的感动啊，我们就会与神更加的亲近，我们对神的心意就会更加的明白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活，你真正的会达到说与所蒙与蒙召的恩相称， 这不是一天可以做到的，这是要经过，可以说是我们一生的经历，不断的去经历这样的一个合一，去明白说什么叫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。那合一是圣灵的工作。合一是由圣灵所产生的，合一是神的心意，是属灵的。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？这就是现在接下来我们要来谈的。好，第二节跟第三节。同样这里我们先继续来讲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什么叫竭力保守？竭力就是付上全部的力量，付上你全部的代价。那英文说 "make every effort to keep"，这是 NIV 的版本所翻译的。那还有一个意思，好，从另外一个讲叫，这是 NASB 的版本所说 "diligent to preserve"。diligent 是什么？殷勤。我们要常常的去注意这件事情，要不断的去对准这一个目标，就是想到说，我所做的事情有没有帮助到教会的合一？有没有让教会走在这个合一的道路上？我们有没有促进的我所做的，我的一切的行为，我的生活，我的教会的生活，我的服侍奉的当中，有没有促进到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一个合一？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第二节跟第三节，这里讲到我们的实践啊。第二节说，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。这里有五个词是我们要注意的：谦虚、温柔、忍耐、宽容、和平。我把这五个词分成两组，那在讲这两组之前，我们先看一个词，就是第二章第二节的一开始，叫凡事，就是说在每一件事情上，这是中文的翻译。那英文 NIV 就是说 be completely，你要完全的。不是99%，不是10件事情里面9件你，你谦虚温柔忍耐，有1件事情你随随便便啊，你可以大发脾气，你可以怎么样？不是，是10件事情，在这10件事情上，你都要去注意到，你有没有谦虚，你有没有温柔，你有没有忍耐，你有没有宽容，你有没有和平。这是非常难的事情，弟兄姊妹们，对不对？我不用看别人，我就看我自己。两个小孩天天挑战我这五个词。人真的是很软弱。其实我不但要说这5个方面是很困难，我要说是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人的天性是跟这些相反，我们怎样去追求，我们怎么去实践，我们就是回到蒙召的恩那里。我们只有去认定我们新的身份、新的生命，我们才能真正去实践这样一个新的生活。那什么是谦虚温柔？什么是谦虚温柔？其实中文翻成谦虚，实际上你去看英文是 humble，就谦卑。谦卑温柔，就是讲到我们内在的性情。然后忍耐、宽容、和平是讲到我们与人的关系。谦卑难不难？温柔难不难？圣经给我们的标准是什么？ 什么是真正的谦卑？什么是真正的温柔？圣经我们知道，给我们所有的标准，到后来我们看来看去，就是看到主耶稣基督。那保罗怎样来定义谦卑？我们怎样去有一个原则来看到说自己有没有谦卑？所以我们就回到这里，腓立比书来看，保罗说：“凡事不可结党。”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一个谦卑的人，他看别人比自己强。那你说这样不是很自卑吗？其实，这里我们不要误会保罗的意思，我们要看三下文。第四节进一步说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什么意思？保罗其实在讲，他说你一个谦卑的人，你看别人比你自己强，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服侍别人。什么叫顾别人的事啊？就是服侍别人，也就是我们主耶稣，他在福音书里面讲到主耶稣，人子来。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什么？服侍人。这就是耶稣为什么他在约翰福音13章那里，我们看到耶稣要给我们洗脚的榜样。你如果不是看别人比你自己强，你不肯给别人洗脚的弟兄姊妹们。可是一个真正谦卑的人。他给别人洗脚，他还感谢上帝。他主要感谢你，给我有机会去给弟兄姊妹们洗脚，甚至更进一步，有的弟兄姊妹们啊就嫌他说：“哎，你怎么这样给我洗脚，洗得这么不干净？”他还说什么：“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再给你洗一遍，你有哪里不满意的？”这叫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榜样就在这里。以腓立比书第2章接下来所讲，第五节说：“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”只有我们之前讲过心。是我们生命的中心，也就是说，这第五节这节经文提醒我们：我们如果能够真正谦卑，像我刚才那样讲的去服侍人，给别人洗脚，别人觉得你洗不干净，你还愿意跟他道歉，说我再洗的话，是因为基督耶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。让你可以心甘情愿，觉得自己不配，这叫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降低自己，服侍别人，这是谦卑，不是自卑，不是看不起。你是神的儿女，神看得起你，才把这样的服侍给你，才把这样的试验给你，让你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好，这是谦卑。那接下来我们讲到温柔，温柔是什么？原文的有一个意思，最早的意思就是。被驯服的，这是讲到动物啊，比如是一只野猪被驯服了，变成能够好好的在家里啊，就是能够被圈养啊，一只野马被驯服了，就乖乖的。那对我们人来讲啊，我们基督徒来讲，温柔首先是指的我们是顺服神的。我们的天性是什么？我们不信主的时候。我们的天性是什么？ 是自我为中心的，是不肯顺服别人的，更也不肯顺服神，不把神当神的，是与神反对的，就像保罗一样。保罗信主之前，可是保罗信主以后，他被驯服了，他顺服神，以至于他可以温柔，他可以谦卑，就是他可以说：“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。”他是最大，他是使徒，写了13封的书信。有哪一个使徒写十三封？没有。可是他说：“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。”他不是故作谦虚，因为他看这一切是恩典。一个谦卑的人，一个温柔的人，时时心中是记着，一切都是。离开恩典，我们就会出问题，弟兄姊妹。离开恩典，我们的老我，我们过去那个救人的本性，一下子就会冒出来。这是非常危险的事，求圣灵来看顾我们，保守我们，让我们真是能够效法主耶稣基督，他的样式，他的样式是什么？我常常提到，就是我们要一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样式，我们就要回到马太福音的11章29节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柔和谦卑，柔和就是温柔，谦卑跟温柔常常是在一起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得救就应该有安息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罪得赦免，我们知道我们往哪里去。可是我们不能停留在得救的安息的里面，我们的生命要成长，才能够经历那个更深的安息。柔和谦卑带出来的是什么？是顺服。如果你信主有一段年日，我想问你，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就是顺服神的经历。我来这里也半年多了，我开始也了解到一些的弟兄，生活当中、工作、家庭当中，在经历到一些的困难，甚至在侍奉的当中，经历到一些的困难，那我们怎么去看这些困难？我们一个基本的态度是什么？也是这里，耶稣、保罗、使徒保罗，再一次来提醒：凡事谦虚、温柔。再接下来是什么？忍耐。当我5年前开始服侍教会，终于，好像神怜悯我，给我开了一道门，开始服侍教会。因为当我蒙召的时候，我就跟神祷告说：“我将来希望能够服侍教会。我认为说，一个传道人，他的本分就是牧养教会。”那刚开始牧养教会的时候，其实我也是知道说牧养教会，可是最困难的。我就举个例子跟你们讲，讲道好了， 我以前在中部的时候，我是在一个宣教机构。哦，上次高牧师来了，你们也看见，在那边讲到，哇，我可以胆子比较大。为什么？我不属于这个教会，不拿这个教会的钱。啊，我照着圣经讲，有时候我
哎，
讲得很重，
我把门关上。
讲完了，走人。
没有。
你们喜欢听，你们不喜欢听，我都是讲了。我该指出的真理，我就是讲。可是后来我发现说，当我开始一个人牧养一个教会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们是什么？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有很多关系的问题要处理。哦，那个时候我就问神，我就祷告问主，我说主啊，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有时候你话讲重了，弟兄姊妹们他接受不了，他可能就不来了。啊，就像婴孩一样，啊，会耍脾气的。那我那时候祷告的时候，神就是给我这八个字：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谦虚、温柔、忍耐一样。一直到今天，常常想的就是这八个字，不是对错的问题。很多时候，当我们错的时候，其实圣灵已经提醒我们自己在心里其实都已经知道。可是要去改正，要真正说，像圣经，像保罗所提醒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能够顺着圣灵的感动。去谦卑自己，去谦卑，去温柔，去忍耐，那才是一个关键的。保罗也这样的，像哥林多的信徒这样说：“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，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像你们是勇敢的，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。”劝你们，谦卑不是不勇敢。保罗是一个勇敢的人，他面对无数的危险困难，他都靠着主经历。可是，在他对他所牧养的教会，特别是像哥林多教会这样。甚至当中有一些人不顺服他，你看他的态度是什么？谦卑、温柔、和平，是从基督来的。保罗知道一件事，只有基督的生命可以给他这样的谦卑、温柔、忍耐。弟兄姊妹们，彼得。也提醒我们，因为神要提醒我们，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。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你们也不要以为，啊，好像土木是很谦卑，人都有骄傲的地方，有时候自己真是很难很难看见。但是神会想办法让你让我看见。这里讲了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我们都希望服侍主，可是如果我们不是按着顺 我们不是顺服神的心意来服侍主的话，这里讲得很清楚，神会阻挡。求主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，让我们能够省察自己，看到自己是不是在谦卑的里面，是不是心中有一个真正的谦卑。谦卑温柔带出来的是什么？带出来的是人际关系上的三个方面：忍耐、宽容、和平。我曾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一句话：如果一件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，无论你觉得多么没有道理，这件事情多么的不公平，多么的没有道理，它既然发生了，那你怎么去看这件事情？你都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。我说，哪怕你都不明白其他的，我说神在这件事情上至少给你有一个功课要学，就是忍耐。你想，弟兄姊妹，神爱你，神爱我，那他怎样爱我，怎样爱你呢？神有哪一次他要我们明白的事情，不是让我们明白的清清楚楚？那我们为什么不忍耐？忍耐到神的时候到了，的作为显出来，一切自然就清楚了，是不是？一个谦卑、温柔、忍耐的人，那自然就什么？以爱心去彼此宽容啊，爱心互相宽容。啊，看英文的话，就是在爱心的里面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。那什么叫宽容？怎么讲？当和平跟宽容带出来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你我的心里，我们的爱跟平安会增长。忍耐、宽容、和平这三个在人际关系上面的词，提醒我们两个方面要去注意的。第一个，我们是不是在爱中？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第一节，第一讲到爱的时候，第一个就是什么？爱是恒久忍耐，英文只是爱是忍耐，我们中文的翻译很美。加上了两个字，很久，要一直不断的。就是当你忍耐的时候，你就一直在对别人忍耐，你就一直是在爱的里面。那宽容和平是指到什么？指到与我们，特别是要提醒我们是，当我们碰到与别人意见做法不一样的时候，我们去面对的一个态度。这也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，他提醒提摩太的。你看24、25节，第二章的24、25节这样说：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，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，善于教导，存心忍耐，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，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真道。我们要注意一点，忍耐、宽容、和平，不是说你不坚持真理。哦，有的人会觉得啊，那你 那无所谓啊，宽容，大家宽容好了，你好，我好，你对我对，大家都对，大家都不要。真理是有界限的。保罗在这里说，你要劝诫，劝诫是什么？要纠正呢、啊？也就保罗就说，真理是有界限的，有对有错的。可是呢，你不可争竞，要温温和和的，要存心忍耐，用温柔去挽回他。一个人能够回头，这里讲到保罗讲，神给他们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真道。所以，我们教导的人一定要怎么样？一定要祷告。我们任何的事情上，只要你看到是传福音也是这样，是改变人心的。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改变是人心的改变，是生命的改变，就必须是出于神。是圣灵的工作，是透过我们的祷告，参与到圣灵的工作里，也是在祷告的当中，我们不单是相信神可以做到，在人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我做传道人做到今天，我告诉你。我还是认为我自己没有讲到的恩赐。我也最常常，特别是来到 Santa Barbara 以后，我更迫切的跟神祷告的一件事情，就是给我讲到的恩赐。我跟神悔改，我说我在神学院的时候，我为什么就没有那么迫切的跟神求讲到的恩赐呢？我诚实说，我这是我的亏欠，因为我那时候老是觉得说，哦，生命的建造更重要。可是我没有想到说，我为什么有那个极端的想法，却没有去想到说，真的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把真理的道分解出来了。然后这个道成功真正的进到弟兄姊妹们的心里，甚至说进到我自己的心里，才能改变一个生命。求主帮助，看见主是怎样的忍耐的我们，主是怎样的谦卑温柔。服侍我们，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我们今天如果愿意顺服保罗的这个教导，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听到保罗所教导的这句话，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我们是不是愿意祷告说，主啊，我已经信你了，我已经是你的儿女了，我已经把我的一生交托给你了，交在你的手中了。那么，求你的圣灵来帮助，来学习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功课。为的是神的旨意可以成就，为的是让我可以来与弟兄姊妹们一起，来为教会的合一来努力。这是保罗今天的教导给我们的提醒。是属灵的合一，教会的合一是属灵的合一， 这七个的一，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。我们是属灵的一，是生命的河，也是神要带领我们前进的方向。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要来学习谦虚、温柔、忍耐、宽容、和平。这也是圣灵要在我们的身上工作，来结出来的一个果子。你看到吗？没有。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我们有我们应当去实践的部分。那同时，圣灵也在我们的身上工作，要成就神的旨意，就是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的身上。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。弟兄姊妹，求主帮助我们顺服神，顺服神的话语，学习凡事谦虚、温柔的功课。我们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让我们一同竭力保守教会的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恩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让我们再次在主日的早晨来敬拜你。我们深信主啊，你已经悦纳了我们，因为你已经用宝血洁净了我们，你称我们为圣。主啊，求你恩待我们，保守我们众人，这是每一天能够来学习你的教训。特别是恩主，求你眷顾我们，在我们学习谦卑、温柔、忍耐的时候，你给我们特别的恩典。主啊，你的圣灵大大的工作在你自己的教会当中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，Amen。